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法国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演习；
跨党派议员示警外国势力企图介入美国总统大选；
以哈冲突引发校园动荡，各大校长沙菲克宣布辞职；
世卫组织再次宣布猴痘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周三公布的最新民调，在美国七大摇摆州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目前在其中6个州领先共和党对手川普，或者是打成平手。美国国会山庄报和福布斯杂志指出，美国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周三公布摇摆州预估调查。这份民调在7月26号和8月2号期间进行，询问了2867位可能投票的选民。民调显示，一对一情况下，在亚利桑那、乔治亚、密西根、内华达、北卡、宾州和威斯康星七大摇摆州，贺锦丽以48%的支持度，整体上领先川普1个百分点。在宾州，贺锦丽以49%的支持率领先川普的48%，有3%的选民尚未决定。在密西根州，贺锦丽以49%领先川普的46%，有5%的被决定选民。另外，在威斯康星州，贺锦丽和川普的支持率分别为49%和46%，同样差距3个百分点。在乔治亚州，贺锦丽和川普的支持率同样是48%。而内华达州是川普唯一占优势的摇摆州，领先贺锦丽3个百分点。
维吉尼亚州北部警方周三表示，他们正在寻找一名游民，并怀疑这名男子闯入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办公室。美联社指出，劳登郡警长办公室表示，已经对39岁的凯斯勒发出逮捕令。这名男子没有固定的地址，罪名跟入侵盗窃有关。劳登郡警长办公室表示，监视器画面拍到凯斯勒11号晚上强行从后门进入阿什本办公大楼。这间办公室由川普竞选团队租用，作为维吉尼亚州第10区共和党委员会的总部。监视器录影清楚地捕捉到嫌犯的脸部。劳登郡警长办公室表示，凯斯勒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很短暂，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拿走了任何东西。同时，他们不认为嫌犯留下任何东西。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14号宣布，由于以哈冲突引发校园动荡，他决定辞去校长职务，让新的领导层能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就位。近4个月前，加沙战争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发了一连串校园抗议活动，校方对这起事件的处理同时遭到了亲以色列、亲巴勒斯坦两方人士的批评。昨天，沙菲克在一封写给哥大师生的信中说，他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哥大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说，这也是一段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期间，我们很难克服整个社群的不同意见。这段期间对我的家庭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相信对哥大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他提到，暑假期间我进行了反省，决定在这个时候离开，最能让哥伦比亚大学克服未来的挑战。据哥伦比亚大学网站说，领导他们学校医学校区的执行副校长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将会担任临时校长。
巴西总统鲁拉周三表示，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没有回答他是否会公布选举记录之前，任何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提议都无法获得国际支援。巴西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统府特别顾问阿莫林建议的调解方案中，包括有观察员出席的新选举和新的制裁。巴西环球新闻政治经济评论员克鲁兹周三撰文指出，鲁拉认同这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如果马杜罗继续隐瞒选举记录，鲁拉不相信这些提案会得到国际的支援。克鲁兹指出，巴西政府内部已经普遍相信马杜罗败选，而败选的事实令任何形式的解决方案复杂化，因为马杜罗已经摆明不会公布这些记录，就算现在公布，也因选举过了这么久而没有人会相信。
周三，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写信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表达了对电商平台 Temu 以及他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潜在威胁的深切关注。斯科特在信中对 Temu 所涉及的五项问题表达了疑虑，包括产品安全和品质、劳工问题、不公平竞争、资料隐私和假冒商品问题。他敦促商务部采取行动。斯科特说，人们对 Temu 销售的产品的安全和品质的担忧与日俱增。这些产品没有像正常情况下那样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和检验，政府应当确保这些产品符合美国安全标准，不会对消费者构成风险。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市政府周三表示，在最近一次对电商平台产品抽检中发现，包括 Temu 在内的三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销售的多款产品有害物质含量超标，有的甚至超标200多倍。因此要求下架这些产品。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5号发布声明说，美国与法国海军13号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海上演习，旨在提升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支持。路透社报道，参与这次演习的军舰包含美国海军伯克级神盾导弹驱逐舰杜威号和法国阿基坦级巡防舰布瑞塔尼号。演习的项目包含编队航行、联合通信和模拟海上燃料补给作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跨党派议员示警外国势力企图介入美国总统大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14号，在联邦陪审团一致认定谷歌的安卓应用商店在 Epic 诉谷歌一案中非法垄断8个月之后，负责本案的法官多纳托举行了一次最后的补救听证会。多纳托明确表示，将拆除谷歌应用商店的垄断壁垒。今年4月份 ，Epic 向法庭透露，他正在要求法庭有效地开放 Google Play 商店，迫使谷歌让竞争对手的商店进入 Google Play 商店，并让竞争对手也能访问所有的 Google Play 应用程序。在14号的最后听证会上，双方一开始都认为开放 Play 商店是可行的，但双方就开放 Play 商店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成本，尤其是谷歌是否能够让竞争对手的商店进入 Google Play 之前，迫使这些商店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接受谷歌的人工审核等问题展开争论。多纳托表示，他将命令 Epic 和谷歌成立一个技术合规和监督委员会，其中一名代表来自 Epic， 一名代表来自谷歌，第三名代表由双方共同商定，负责仲裁技术细节，并每隔90天左右向法院报告。
周三，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指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疗中心开发了一款新型脑机接口，能把大脑信号转化为语音，准确率高达97%。这项新技术的开发是为了让那些因瘫痪或神经系统疾病而无法说话的人恢复交流。它可以在用户尝试说话时解读大脑信号，把大脑活动转化为计算机屏幕上的文字，然后由计算机大声朗读这些文字。为了开发这个系统，研究小组让患有渐冻症的45岁男子凯西参加了临床实验。入组时，凯西手脚无力，说话也含糊不清。研究人员把4个微电极阵列植入他的左侧前脑回，这是一个负责协调语言的大脑区。这项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布兰德曼教授说，目前我们可以在大约97%的情况下正确解码凯西想要说的话，这比很多试图解读人的声音的市场销售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都要好。这项技术具有变革性，它为那些想说话却说不出话的人带来了希望。
8月14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最终规则，该规则将禁止电商销售人员使用欺骗性做法发布虚假的产品评论，包括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评论、审查诚实的负面评论及为购买正面评论而向第三方提供报酬。新规则将在政府官方出版物《联邦公报》上公布60天之后开始实施。长期以来，亚马逊等平台的商家一直在使用虚假和付费评论， 亚马逊声称在2020年停用了超过2亿条虚假评论。2021年 Yelp 也报告了大量欺骗性评论行为。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让不良行为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撰写虚假评论。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出台的最终规则，对虚假评论的最高民事处罚为每次违规$51,744。不过，法院可根据具体案件处以更低的处罚。最终，法院还将决定如何计算特定案件中违规数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卫组织周三宣布，非洲的猴痘疫情已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该组织两年来第二次针对猴痘疫情采取这一行动。此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爆发了这种疫情，并且蔓延到了几个邻国。请听报道。
周三早些时候，世卫组织一个紧急情况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此次猴痘爆发是否构成了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出建议。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是卫生组织的最高警戒级别，旨在加快研究、资助、采取国际公共卫生措施并进行合作，以遏制疾病蔓延。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很明显，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对于阻止这些疫情和拯救生命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一种新的猴痘病毒进化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出现并迅速传播，在以前未报告过猴痘的邻国也发现了这种病毒，而且有可能在非洲内外进一步传播，这一切非常令人担忧。根据研究，猴痘可通过密切接触来传播，这种疾病通常比较轻微，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致命。它会引起类似流感的症状，并导致身体出现化脓性病变。刚果的疫情始于一种被称为猴痘病毒进化之一的地方性毒株的传播，但一种新的变种，也就是猴痘病毒的进化之 1B， 似乎更容易通过日常密切接触来传播，包括性接触。这种病毒已从刚果扩散到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邻国，从而引发了世卫组织采取行动。谭德赛周三表示，世卫组织已经发放了$150万的应急资金，并计划在未来几天发放更多资金。世卫组织的应对计划需要$1,500万的初始资金。该机构计划呼吁捐助者提供这笔钱。本周早些时候，非洲最高公共卫生机构也宣布非洲大陆进入猴痘紧急状态。该机构此前警告，这种病毒感染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今年已有超过17,000例疑似病例，并有500多人死亡，其中主要是刚果儿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将在10月5日举行总统大选。联邦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华纳和副主席卢比奥周三联名示警，外国敌对势力明显试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国务院对外强调，不应恶意干涉美国选举。请听报道。
民主党籍的华纳及共和党籍的卢比奥14日在声明中表示，距离选举不到100天，很明显我们的外国敌手有意破坏我们的民主进程。先前微软研究员9日曾在报告中指出，与伊朗政府有关联的黑客6月曾试图骇入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一名高层账号，这是伊朗团体积极尝试影响美国大选的一环。另一个伊朗团体则推出隐蔽新闻网站，利用 AI 从合法新闻网站窃取内容，锁定位于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美国选民为目标读者。两位跨党派议员在声明中写道，微软的迹象显示，外国网络行为者可能已经渗透总统阵营的基础设施，这值得我们严正看待。华纳和卢比奥说，保护美国选举的完整性，免受外国干预，需要持续的关注。这包括强化竞选网络安全，对于散布来自外国情报单位遭害或被操纵内容的可能性，媒体应提高警觉。两党也需携手揭露外国影响选举的行为。 两位参议员谴责任何外国敌对势力可能进行的影响行径，呼吁情报界及执法机关紧急审查相关报告，并在适当情况下通知受影响者及大众。华纳基卢比奥说，外国敌对势力也必须注意，干预美国民主进程将产生后果，政府及两党必须明确表态。除了伊朗，美国选举也可见俄罗斯及中共干预的痕迹。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当天回应伊朗、俄罗斯或中国等国是否会因为介入美国大选破坏美国民众对选举的信心及加剧政治极化而受到警告或制裁时，表示美国明确对外强调不应恶意干涉美国选举。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目前美国海军正在印太地区部署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系统，这是美国在该地区高度紧张的局势下努力加强其投射力量的一部分。专家指出，这将强烈的削弱中共在空中射程方面的优势。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三报道，由雷神公司现有的标准六型防空导弹发展而成的空对空导弹 AIM-174B是美国有史以来部署的射程最远的同类导弹，并于七月获得官方认可。报道说，该款最新空对空导弹有三个关键的优势，可以比下一级最好的美国导弹 AIM-120 AMRAAM 射程多出几倍，不需要新的生产线，并与至少一个盟国澳大利亚的军机相匹配。关键的是 AIM-174B 导弹可以攻击远在400公里外的空中目标，射程超过中共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可以令美国战机将对美军航母的威胁挡在更远的距离，同时可以安全打击高价值的中国目标，例如指挥及控制飞机。报道援引设在台北的智库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种的分析说，美国可以确保他们重要资产的安全，例如航母群，并对解放军目标发动远程打击。过去西方盟国一直无法轻易地做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而美军战机配备的标准远程导弹 AIM-120 的最远射程为大约150公里，这就要求在更加靠近冲突地区的地点起飞战机。另一方面，这也会让美军航母战斗群置于反舰攻击的更大危险中。不过，加强在印太区域的投射力量，未来在南中国海的任何类型的冲突中，也就是从印尼东北一直到日本本土的第一岛链内的冲突，都意味着美国海军将在距离中国对手几百公里内的范围操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周四举行停火谈判。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周四举行停火谈判。
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会在库尔斯克地区进一步推进。
国防部把何塞科技从黑名单除名，议员担忧反对。
美国通胀放缓，拜登说经济将会软着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协商15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宣布，他已经批准以色列代表团15号前往卡塔尔多哈进行谈判，以达成人质协议谈判。法新社14号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负责人以及内塔尼亚胡的特使将参加此次和谈会议。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也将参加这次会谈。以色列广播局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预计15号举行的这一轮谈判不会取得突破，而是推动旨在达成囚犯交换协议的谈判。 以色列广播局还报道说，美国将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目的是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以达成交换协议。
埃及、美国和卡塔尔8月15号将举行新一轮的加沙停火谈判。拜登在5月31号提出了三阶段停火提议。此后，华府和区域调解人试图促成加沙停火与人质交换协议，但屡次受阻。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周三表示，他们不会参加定于周四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协商。不过，据路透社周三的报道，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称，协调人预计将在谈判之后与哈马斯进行磋商。消息人士表示，如果本周中东局势出现重大升级，美国部长访问的机会将会减少。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推迟了原定于周二开始的中东之行。Axios 周三还引述两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4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三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发表了经济主题演讲，他誓言要让美国再次负担得起，并承诺如果他赢得第二个任期，将为美国带来经济繁荣。他说要对那些想进来占美国便宜的国家加征10%到20%的关税，还说他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让内阁部长和各机构负责人努力遏制通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则预计将在周五的演讲中尝试阐述自己的经济政策方针。据内部参与讨论的人说，贺锦丽团队正在制定一个政策框架，重点是让住房更便宜，降低家庭生活成本，抑制企业过度行为，并扶持小企业发展。川普指出，自从贺锦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他很少接受即兴采访。在周三的集会上，川普站在写着社会安全福利不征税和小费不征税的背景幕布前。他说，这次选举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愿景之间的选择。
多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呼吁国防部撤销将中国激光雷达巨头何塞科技公司从黑名单中撤除的决定。议员们表示，激光雷达是未来技术的基础，美国不能让竞争对手控制这一技术。今年1月份，五角大楼将何塞科技列入这份名单中。5月份，何塞科技向法院控告五角大楼，称美国国防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中共军方存在关联。何塞科技上个月要求华盛顿联邦法院就此事作出简易判决，听证会将于下个月举行。国会两党议员担忧，激光雷达技术可以收集大量有关美国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可能被中国公司用于中共军用车辆上实施自动驾驶。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8月12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决定将何塞科技从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中除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则在 X 平台上呼吁国防部重新将何塞科技纳入黑名单中。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表示， NASA 仍在决定是否要让国际太空站上的两名航天员继续留到明年年初，并让出问题的波音公司太空舱空舱返回。据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 NASA 宇航员巴里·威尔莫尔和苏尼塔·威廉姆斯于6月5号乘坐波音飞船星际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由于这艘波音太空船首次载人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期间出现推进器故障问题，威尔摩尔和威廉姆斯可能会搭乘 SpaceX 公司的下一个航班，而不是搭乘原本的波音星际飞船返回地球。而这样的选择会让两人在国际太空站继续留到明年二月。NASA 官员说，他们正在分析更多数据，将在下周结束前或再下一周开始之前做出决定。
谷歌公司周三发布安全报告，证实美国总统大选两位主要的候选人贺锦丽与川普已成为伊朗支持的黑客的攻击目标。谷歌公司在2020年阻止了一个名为 APT42 的黑客组织攻击拜登与川普竞选活动的企图。报告指出，伊朗黑客组织 APT42 今年5月与6月曾以与拜登或川普有关的个人电子邮件账户为攻击目标，对象约有10多人， 谷歌曾多次阻止 APT42 登入他们的账户。谷歌还指出 APT42 侵入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顾问的个人 Gmail 账户。今年春天和夏天，黑客展现出同时进行大量网络钓鱼活动的能力，特别是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谷歌呼吁选举即将到来，相关高风险个人应保持警惕，并利用谷歌所提供的强化防御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会在库尔斯克地区进一步推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整体和核心 CPI 较六月份微增0.2%，和去年同期相比则增加2.9%，较六月年增幅3%略有下降，是2021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年增幅。这一波通货膨胀为40年来的最严重，最新 CPI 显示通胀持续缓解。当记者周三问到拜登，这是否代表美国打败了通胀？拜登说：“是的，我说过我们会有软着陆，我的政策正在奏效。”拜登也透过声明指出，在对抗通胀、降低家庭开支方面已取得了进展，薪资增长的幅度也连续17个月超过物价涨幅，但是物价仍然很高。大型企业的利润仍破纪录，在降价方面做得不够。他说，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我们仍有很多需要做的。拜登表示，他的政府正在继续与大型制药公司洽谈，让他们将处方药的价格再降更低，同时正在打击以哄抬和隐藏费用推高物价的业者，包括食品杂货和航空业等。
股神巴菲特周三提供最新抛售持股的更多细节，其中包括第二季度出售超过3.89亿股苹果股票。根据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显示，伯克希尔仍有4亿苹果持股，依然是公司投资组合的最大部位。除了大卖苹果股票外，伯克希尔最近还削减一些投资，包括对美国银行雪佛龙、第一资本、地板零售商 Floor and Decor Holdings、 电信公司 T-Mobile和建材公司路易斯安娜太平洋的投资。伯克希尔还脱手近10亿美元有关美国云端数据库服务商 Snowflake 的投资。出脱相关持股和投资之后，让伯克希尔原本就以庞大的现金储备再飙升到创纪录的2770亿美元。不过伯克希尔也砸更多的钱买进保险公司 Chubb 和石油生产商西方石油的股票，也透露对航天零件制造商Hayco 和化妆品零售商 Ultra Beauty 有较小额的新投资。
中共周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七月份新建住宅价格连续13个月下跌，且创下了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这表明支撑政策未能稳定市场，也未能恢复人们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根据路透社基于中共统计局数据的计算，新建住宅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9%。比六月份4.5%的降幅更大。七月份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降0.7%，继六月份下降0.7%之后再度下滑，是连续第13个月下降。中共统计局周四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一月至七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6%，一月至六月的降幅为19%。根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并且是连续第3个月放缓。与此同时，七月份中国全国城乡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加里吴表示，中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中国经济普遍放缓，反映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持续面临压力。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西南部库尔斯克州继续挺进之际，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14号晚上表示，州政府当局已决定撤离当地格鲁西科沃区的居民。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军发起跨境攻击之后，已经撤离了近20万人。请听报道。
随着乌军越境攻击库尔斯克的行动进入第二个星期，泽连斯基本周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正在进一步推进，自从这一天开始以来，在不同地区推进到一两公里。他表示，目前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军人已经投降，他们所有人都将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即使在他们自己的俄罗斯军队里，他们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军队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最大攻势。基辅方面表示，乌军控制了俄罗斯西南部的74个定居点。另外，乌克兰周二夜间以无人机攻击了四处俄罗斯机场。这是莫斯科两年半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展开的此类最大袭击。泽连斯基说，我们再次证明，我们乌克兰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实现我们的目标，能够捍卫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独立。他指出，乌克兰抓获的俄罗斯军人，这将在随后的交换战俘中加快让我们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返回家园。与此同时，乌克兰预计将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设立一个安全区，计划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希望去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平民建立撤离走廊。本周二，美国总统乔拜登被问到乌克兰方面的行动时说，过去六到八天来，他每天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得到一次有关乌克兰行动的汇报。拜登强调，乌军的行动正在给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造成两难处境。美国和平研究所俄罗斯与欧洲事务高级顾问多恩·詹森也认为，俄罗斯一直是在匆忙应对。詹森说，世界各地的人们将注意到，乌克兰真的是显示了技能，了不起的作战保密，出色的计划，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计划的出色执行。从根本上说，乌克兰再次让世界惊奇，显示了俄罗斯的弱点。詹森表示，俄罗斯对入境攻击的反应迟缓，没有协调性，而且毫不让人惊奇的是，克里姆林宫正在战栗发抖。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一起牵涉多地生物材料公司、殡仪馆和医院的盗卖尸体丑闻，近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爆讨论后，中共除了转移焦点，还大规模删除相关报道，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相关新闻和讨论进行审查。请听报道。
大陆律师易胜华8月8号在微博曝光了一起盗卖数千具尸体的案件，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中共官方至今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美国之音15号报道，媒体跟进报道后不久，中共互联网的审查系统立即开动机器，开始大规模删除这些报道。在微博上，多个相关的热搜话题被封杀，新闻的讨论区被清空，而且一个更为罕见的审查方也出现了，和盗尸案相关的新闻贴文的转发键全部消失，点赞键变灰，已禁止用户点赞这些新闻。最先曝光这起案件的律师易胜华的原始贴文和其他相关文字也已经被微博隐藏。另一方面，中共官方媒体却报道，年初至今，安徽、广东、吉林、江西、四川、辽宁、江苏、云南等省至少12名殡仪馆馆长、副馆长或原馆长被查，至少6名县殡葬管理所所长、副所长或原所长被查，报道称之为营滩遗腐。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日前对大纪元表示，营滩遗腐的提法是中共当局在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淡化这场危机，这是中共长期以来转移视线的手法。唐靖远说，这个盗卖尸体案直接涉及突破人伦底线的对人体骨骼甚至是人肉进行买卖的大案，而且它背后还可能涉及到活摘器官、按需杀人。那么现在中共想这种方式把它转化成为一个看上去是无足轻重的，就是经济领域的普通贪腐行为。山西奥瑞不是唯一一家同种异体骨产品生产厂家， 目前类似山西奥瑞的公司在中国有40多家，而且不少是上市公司。唐俊元指出，非常多的公司背后都是国有企业的背景。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他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体系里面杀人一条龙啊，器官既然他已经都给你摘去了，那尸体在卖钱，骨头在卖钱。在中共，这只要有利益，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有人干。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红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仅仅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
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
如果你也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免费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